神啊，我要全心敬拜你，用我的口，用我的心，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以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以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许金宁。今天是2019年1月18号礼拜五，来到工作的第五天，不知道你的体力精神都还好吗？新年的第一个月是很好的开始，但同时也是比较辛苦的第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今年所计划的是正在执行的前段，要从勉强到进入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许是你计划每个月读一本书，每天固定灵修，一周运动几次，积极的要关心身边的朋友等等。不论你的计划是什么，愿神给你足够的力量，持之以恒，坚持下去，让勉强成为习惯，习惯成为自然。而要坚持下去，需要神的帮助。当我们觉得疲乏、软弱、无力的时候，向神祷告、唱诗赞美是很好的方式。所以在节目的开始，金宁就为你播放一首诗歌，盛小梅的《荣耀归神，平安给人》。接着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赞美旋律。
是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上一周的赞美旋律，我们听到了音乐家贝多芬庄严弥撒荣耀颂的前半段。弥撒是什么呢？指的是天主教的仪式，一般是由信徒们在主日聚集，一同聆听圣经，然后在神父的领导下举行耶稣在最后晚餐所做的事。而弥撒有固定的歌词以及顺序，分别为垂帘经，或者是称为垂帘曲，荣耀颂或者称为光荣颂，信经，欢呼歌，羔羊经或者是称为羔羊赞，一共有五个部分，歌词通常是固定的。其中荣耀颂因为歌词处处显露着欢愉的气质，经常是弥撒曲当中最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篇章，所以历代有许多的音乐家为这一个部分谱曲，例如莫扎特、约翰·卢特等等，现在更是已经独立成为重要的宗教合唱曲目了。上一周我们听到合唱团唱出贝多芬所写的请垂怜我们的祷告词的旋律，接下来还有两句的歌词，中文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唯一的圣者，你是唯一的主，唯有你是至高无上，耶稣基督，你与圣灵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这一段是赞美至高无上的神以及欢呼三位一体的内容。当贝多芬在称呼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段落里，依照惯例是使用副歌曲，特别的是四拍子的副歌曲，其中的 Amen 这个呼喊却是三个拍子。而且和之前的荣耀颂不同的地方是，原本荣耀颂的弥撒经文在 Amen 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贝多芬竟然又把经文的开头天主在天受光荣给叫回来再唱一次，用更加热诚的颂赞以及半音的冲刺达到欢唱的顶点。另外还有男高音、女高音等轮唱的方式，把颂赞的声音直达天际，最后在合唱的坚定雄伟中结束贝多芬庄严弥撒的荣耀颂。
Oh, yeah.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赞美旋律》，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贝多芬《庄严弥撒曲》当中的《荣耀颂》后半段。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把贝多芬的《荣耀颂》听完，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虽然创作的动机是为了祝贺好朋友当上大主教，但同时也是想借此替宗教音乐做一个总结还有突破，这可以从他努力研读过往大师的作品可以知道。而他的朋友辛德勒也记录了创作这部庄严弥撒曲的艰辛，原本想要赶快完成的曲子竟然花了贝多芬5年的时间才完成，甚至连他的朋友大主教的登基典礼都赶不上，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用心之深。但当时也有人批评，这样的编制还有创意的呈现并不符合当时的传统仪式，所以在贝多芬的有生之年，这部作品并没有机会在教堂中演出。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疑惑，贝多芬的弥撒曲有这么的怪诞吗？那么接下来精灵就为你播放格力果圣歌体制下所唱的荣耀颂，歌词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当中的反差，还有精灵所说的贝多芬在音乐上的突破还有创新了。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ficamus
te, gratiosa Jesus.
一篇固定的弥撒经文，经过不同时代音乐的流行还有变化，加上音乐家的天赋以及努力，所创作出不同的赞美旋律。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格力果圣歌的形式所唱的荣耀颂，与前面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的荣耀颂是完全不同的演绎，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的呈现方式呢？今天与你分享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荣耀颂，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用他们所处时代的音符来敬拜赞美神。也许贝多芬所编写的旋律不被当时的人们认同，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荣耀颂听见那渗透的深刻信仰热情。一个被世人认为是天才的音乐家以及创造他的神进行极为密切的交通，这个时候所谓的仪式以及表面的繁文缛节都被远远地抛到后头去了，只有神与我们之间紧密的关系。今天的赞美旋律栏目就到这里，下周再与你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请天韵的阿哲弟兄和我们分享他最近看的一本书，还有分享好听的天韵诗歌，请听阿哲聊天室。
阿哲聊天室，
各位聊天室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哪一段呢？我相信一定有些朋友们喜欢诗篇第23篇，因为这是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背诵的一段经文，不是吗？阿哲呢，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诗篇第23篇呢？是因为有一本很棒的书，它就是以这一篇作为题材所写的。更特别的是，这一本竟然是由非基督教出版社所出版的书，而且还跟管理学有关的。这本书的书名就是牧羊人领导。我相信作者他希望读者能从圣经中这个美丽的诗篇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领袖。坊间呢有很多很多的管理书籍，有些人会把领导人比喻成运动教练、精神导师、艺术家、指挥家等等，也有人比喻领导人是仆人或是军人。但是今天我们所提的是牧羊人的领导人，很有意思吧？一般人可能对牧羊人有一些的浪漫的幻想，会直接联想到阿尔卑斯山上的牧羊少女。事实上，这是一份又危险又艰苦，不分昼夜全年无休的工作。同时，牧羊人也是一个生意，如果做不好，羊肉、羊毛、羊皮、羊奶的品质不好，卖不出去，全家有可能因此而挨饿的了。当阿哲读完了这一本书《牧羊人的领导》，真的受益良多，马上就跟几位团员分享，也鼓励他们一定要看这本书。从诗篇第23篇，我们可以观察到作者大卫，他是从一位牧羊人成为一位国王，所以我们从他牧羊人的背景可以想象得到，他后来成为国王之后，他的领导方式跟牧羊人背景应该也有关系的。他当牧羊人的时候做的就是照顾羊群的需要，那身为一个好牧人，不仅需要为羊群们着想，并且愿意站在羊群的立场去看事情，要能感同身受你的羊群。在牧羊人的保护下，羊群们可以活得更久更健康。阿哲从看牧羊人领导的书跟听这首好牧人的歌，被深深提醒了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牧人，好的 leader 就是要更多的认识我们身边的羊。羊群呢，他们是谁啊？其实啊，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是同事们，对不对呀？不管是书或歌曲，都同时提醒了我，好的牧羊人应该常常的跟羊群们在一起，看到他们的需要时，尽己所能的帮助和照顾， 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沟通，清楚地传递意向、使命跟目标，好让羊群们他们知道往哪里去。同时牧羊人也需要披挂上阵，亲自引导，树立美好的模范形象哦，这样才能赢得羊群们的信任，愿意跟随，迈向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本书实在太丰富太宝贵了，时间有限，阿哲今天只能分享一点点而已。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家庭、职场或是教会的小组里面，都可以跟耶稣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牧人、好的领袖哦。让我们听一首天韵的好歌，好牧人。阿哲聊天室，我们下次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谢谢阿哲弟兄和我们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前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